而我哋今日会思想犹大书最后一段嘅经文，喺当中所思想嘅就系喺至圣嘅真道上面嚟到造就自己。大家再一齐祈祷，我哋仰望主带领我哋。主啊，我哋喺你面前，我哋敬拜你，尊崇你，因为你嘅宝座立定喺天上面，你嘅权柄统管住万有。因为你的确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你用你自己的说话来到创造诸天，你命立就立，命有就有。主啊，你的说话是灵，是生命，得着你的说话的就得着生命。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求你指教我们明白你的真道，也都加给我们心灵的力量，行在你的道当中。主啊，今天有很多各样的试探，周围有很多不同的陷阱，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真道成为我们生命的保障，成为我们时刻的引导。求你给我们在你的里面领受心灵的激励，我们真的知道追求在恩典和真理当中成长。今天再次献上感恩，你给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你，又思想你的说话，求你赐下你宝贵的圣灵，在过程当中引导我们的心思，让我们一起蒙恩典。我们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大家再见，翻开圣经犹大书，我们再看回圣经的经文。在看犹大书之前，我想提箴言的第四章第六节，大家不需要翻。这节圣经很多人都会常常提及，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他说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好特别，圣经提到智慧，在箴言所讲的智慧都讲着神自己的真道，是他的指教，他的诫命。但是神的智慧不单止给我们有知识，能够明白事理，明白人生的路，圣经同时讲神的知识是能够护卫我们，是保护我们，叫我们能够胜过很多的冲击，很多的邪恶。所以圣经说，你爱他，爱神的说话，神的说话就保守你。同样勉励我们，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一方面不会离弃智慧，另一方面去爱智慧，神就将他的恩惠和保守来到赐给我们。在圣经当我们读到犹大书的时候，对上一次我们就讲到，犹大是呼吁弟兄姊妹要好留心，因为这个世代有假的教师，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在周围出现，然后犹大就呼吁我们要竭力的维护真道。大家记得我们之前一个礼拜来到讲述这个的重点，要竭力维护真道。来到犹大书最后一段的时候，他就发出他最后的勉励，勉励我们在真道上面要成长，也都是大家今天读的金句里面一个重点的一个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再看一段经文，求神在当中指教我们。在犹大书的第十七节，犹大就说，但你们呢，亲爱的，你们要记住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是什么说话呢？他们曾经对你们说，末世必有好讥笑人的人，藉着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行事。犹大提醒我们要记住圣经里面使徒所讲的说话。神在新约的时候，你都兴起很多他自己的使徒，藉着他们将神的说话传达出来。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这些的人不是按他们的意思讲道，而是蒙圣灵的感动讲出神的说话出来。所以你记得当时初期教会有3000人信主，当他们信主之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清楚所传达给他们的教导是从神而来，因此3000人同心恒久的来到遵守神自己藉着使徒给的教训。 因此今天犹大提醒我们，亲爱的，要记住主耶稣的使徒从前所给我们的教训，不要忘记，不要轻视。而当中所提及的是什么呢？十八节刚才讲，他说末世必有好讥笑人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末世是说主耶稣回来之前那段短的时间叫做末世，但圣经的观念末世就是从耶稣来到的时候已经开始。所以你见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提到神在历世历代藉着先知来到晓谕我们有关祂的真理，在末世的时候藉着祂的爱子耶稣将真理晓谕我们。因为圣经的观念就是当耶稣基督降临以后这个末世开始了，或者说从主耶稣降临到祂将来再来之前二者之间这一段时间圣经称为末世，是一段最后的日子，是主最后回来之前的一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必有好讥笑人的人出现。或者你问什么叫做好讥笑人的人呢？如果你看回上面的第十五、十六节，是今次经文之前的特别提到，我读一读这两节的圣经，要审判众人，又要定所有不敬虔的人的罪，因为他们妄行各样不敬虔的事，并且说了种种刚愎的话顶撞神。这些人常发牢骚，怨天尤人，顺着自己的私欲行事，口说夸张的话，为了利益就不惜阿谀奉承。这两节圣经所描述的正是这里所提及的好讥笑人的人。另一个的表示或者说描述就是说他们是不敬虔的人。不敬虔大家会很容易会理解，英文更加直接就是 ungodly， 是没有神的，在他们心里面是看不起神的，眼中无神的。大家很多时候都会留意到，我们常常都讲，如果心中无神，目中就会无人。因为不觉得有上帝，对人待人处事的态度就会容易轻视人，不尊重别人。圣经就说这些人是不敬虔的，他们是刚愎的，意思是他是自大的，常常讲很多说话去敌对上帝，夸大自己去批评别人。我们所讲的说话抬高自己踩低别人的情况。圣经讲到这些的不敬虔的人，他们是怨天尤人。但是更加重要一个的表现，刚才读的圣经的第十八节讲，这些好讥笑人的人是随着自己不敬虔的私欲去行事的。因为没有神，没有了心灵里面一种的目标和方向，就按照自己里面那种的私欲，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不想有任何的约束。今天的社会很多人都会反对有约束，觉得是比自己有不自由。但是神给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一条的属神的轨迹上面行走，我们就可以发挥自己最美善的生命。很简单讲，如果一架的火车，这架火车假如它懂讲说话，它说我觉得行在路轨上面很不自由，没什么一个的弹性，我想不在路轨上面走，喜欢上山下海，我自由自在。你会发觉这个火车最终的结果就只是倾侧倒塌，甚至完全的自毁。上帝创造人，知道人需要在什么的道路上面行走，因此他期望人会行在他的路上面，接受他给我们的规范。但这个规范带给我们更大的自由，因为给我们能够按我们被造的特性能够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我最近听到一位做一些社会研究的弟兄跟我分享一件事，我听到都觉得这个世代的情况我们真的要警觉。他提到一位的女仔，一个青年，他本身很喜欢上网， 在网上面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小生意、大生意，其中一个生意就是去吸引人在网上买一些衣服。大家留意，我所说的不是一些真的衣服，在网上面有你自己所爱好的一个的人物，你为他添上一些衣服，一些虚拟的衣服，有些衣服设计得很漂亮，如果你想买那件很漂亮的衣服，你给点钱就可以将件衣服摆在你的人物上面。一位的青年很喜欢那些漂亮衣服，但是慢慢发觉很多钱，因此他做一件事情赚钱，就是去做援交。你知道什么叫做援交呢？是做娼妓，去做一些出卖自己身体的工作，然后拿到钱之后去买衣服。你记住，不是买真的衣服，是买虚拟的衣服。这个世代有一种情况，就是人的心已经迷糊了，不知道什么有价值，什么没有价值，只是想按照他自己的欲望来行事，而失去了自己真正的自由。圣经就说，这个末世的特征就是有很多好讥笑人的人，随着自己不敬虔的私欲来行事。因此你发觉有些人想放纵自己的情欲，因此产生一个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现象，就是要将婚姻重新去定义它，不再是一男一女组成婚姻的关系，是讲一男一男一女一女，甚至是两三个男两三个女，所谓多元的婚姻，重新去定义婚姻的意义，按照他自己的情欲而行。当然你发觉这个时代有个做法，就是当你有一些的按情欲有的行为，源于一些的心思，然后跟着有行为，跟着有一套的理念，一套的观念去印证，去确认所做的是合理的。这些的观念出来的时候，去教训人一套新的观念，而产生了一种合理化的现象，你都去合理化自己所做的事情。圣经就提醒要好警觉住这个世代所出现的这些的事情。然后圣经就讲到这些的事情产生一些的后果，十九节，这些人分党结派，是高调地强调自己，否定别人，我们的党，我们的派，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观念是最好的，别人就轻视别人。分党结派是属于血气的，没有圣灵的，是完全按照人那种的思想来去行事，是没有了圣灵，没有了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因此你见到在第17到19节一路讲这个世代不敬虔的情况。然后大家再看下第20节开始，就讲到我们这班属神的人要保守住自己在信望爱里面。大家都记得我们这两节的经文，不如我们今次再读一读新译本的经文呢。第20节21节，但你们呢，亲爱的，你们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会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圣提及但你们呢，这句说话很清楚讲出，就是你们是应该有所不同的。当然我们不想，也都不必要，也都不应该好像自己高举自己，啊，我比你好一点，我比你强一点。但圣经的确讲着属神的人领受神给我们得救的生命，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因此是应该分别出来的。因此圣经说，但你们呢，亲爱的，你们是蒙爱的，有弟兄姊妹的爱，因此应当有不同的生活的表现。我记得我以前提及过一件事情，很深刻，一个幅图画。很多年前在北美的地方，朝早起身突然间听见很嘈吵的声音，打开个窗，发觉原来垃圾桶打开了，一大群乌鸦在抢垃圾食。 啲烏鴉一邊唱嘅時候一邊大叫，好嘈好嘈，喺清晨嘅時候好騷擾。我喺旁一路望嘅時候，突然間發覺一隻好靚嘅白鴿喺嗰啲烏鴉群當中一齊搶食。我心一睇嘅時候，覺得好唔對稱，好唔配合。我心就同烏鴉同白鴿講：白鴿白鴿，你唔係烏鴉嚟㗎，你唔使搶食㗎。當然佢唔會聽到，但係嗰幅圖畫好深刻。白鴿唔需要喺個地方搶食嘅，屬神嘅人唔需要有不敬虔嘅嗰種生活行為，唔需要喺個世代當中用世代世人嘅方式嚟到去生活。聖經節講，但你們呢，第一聖經就話你哋要保守自己喺至聖嘅真道、至聖嘅信仰上面建立自己。至聖亦都表示出神嘅真道係完全分別出嚟嘅，因為光明同黑暗係冇相通嘅，光明係唔需要同黑暗有乜嘢嘅關係嘅，係至聖嘅真道、至聖嘅信仰上面去建立自己。大家會留意呢度所講嘅建立，係講緊建築嘅一個建立。當你留意到一啲建築物嘅時候，要起一棟樓啦。通常要幾耐時間起好？可能簡單嘅都要兩三年，可能大嘅建築物好多年。建築物係需要一步一步嘅建築，係要持續咁去做嘅。喺我哋嘅中國，常常聽見有啲叫做咩嘢嘅樓話，做咗一部分，跟住停曬喺度。你旅遊經過嘅時候，點解棟樓咁靚，但係冇人做工㗎咁？是烂尾楼，做了一段时间放弃了，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再继续做，因此不能够完工，叫做烂尾。在属灵的工程上面是要持续去建造的，不要一步十寒，要小心不要偷工减料，要小心那些薄口，要小心做得好，免至後來會出現意外。當你去建造你自己的信仰的時候，要留心，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面持續的建立你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不要讓自己停滯，讓你的信仰繼續的成長，因為生命本身是會成長的，只要你不會去阻礙它，只要你給它所需要的養分，他就会成长。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要留心在至圣的真道上面建立自己。第二，在圣灵里面祷告。祷告的时候正表示你倚靠上帝，不是靠着自己的血气、人的智慧，而是靠着祈祷。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祈祷，他不会经历神的真实，没有祈祷他不会有能力去胜过罪，他不会有能力去成长的。先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面，我们的争战的兵器不是属于血气的，而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很多坚固的营垒。哥林多的后书第十章所讲，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作不同的见证。我听到有两位姊妹，他们一起去探访一位长者，去探佢嘅时候，好想将福音带俾佢，因为佢已经好大年纪，身体都唔好。但系呢位长者好抗拒福音，好严厉咁嚟到同佢哋讲说话，甚至最深尾差唔多赶佢哋走。两位姊妹离开之后，其中一位佢心里面好有感动，继续为呢位长者祈祷。一路祈祷嘅时候，个心有感动，唔得唔得，一定要再去帮佢。后来这位的姊妹就单独上去，个心当然有挂心有怕，但是都是觉得要去。一上到去的时候，竟然发觉这位长者态度改变了，不知道是不是怕上次好像很不好意思赶人家走，他态度软化了。然后姊妹说，不如我为你祈祷啊。这位伯伯就说好，祈祷之后继续将主耶稣的事向他介绍，他一路听。在那天 这位长者就决志信了耶稣。感谢上帝，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口才，是当人祈祷的时候经历神的能力。因此你记得圣经所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圣灵里面祷告，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经历上帝，我再说你要祷告，不要被生活上面很紧急，很多很多的事情阻碍你不能够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留心圣灵怎样引导你，为不同的事情祈求，为自己祈求，你就经历生命那种的成长。没有祈祷的基督徒是不会成长。因为圣经清楚说，在至圣的真道上面建立自己，圣灵里面的祷告。第三，你再看圣经说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你会发觉在第一节已经说上帝爱我们，我们是蒙爱的，也都是蒙保守的。上帝主动的爱我们，我们被动的领受，但是被动得来我们都要主动。这个主动是跟神的爱是合作，是回应祂的爱。当你主动的时候，圣经就说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或者简单说，你一定记得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所说的说话。主耶稣说，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你告诉我，在祈祷的时候很有感动，流下眼泪，很感谢上帝给我的恩典，你感觉自己很爱上帝。没错，你感情表达出对神的爱，但是更真实的爱是你遵守神对你的吩咐，你就是爱神。有了我的说话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当你知道一件事情不应该做，你做的时候会叫上帝担忧的。当你知道这件事情应该做，你去做，你都要神会喜悦的。爱你的上帝他会欢喜的，因为他欢喜你行在光明的路上面，以致你蒙恩。所以当你遵守他的道的时候，你其实是表达出对他的爱。因此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你告诉自己听，保守着自己在神的爱中，留意着去行在神的路上面。好几年之前，一位弟兄跟我们很坦诚地分享，他告诉我们知道他们公司老板请了他们全班同事去一个东南亚的国家，请他们去旅游作为一些奖赏。在那次晚上去到一个地方吃饭，这个老板很高兴，可能最近赚了很多钱，对着一班的他的下属，全部都是男仔。今晚益你们，每个人给你一个陪女。你知什么陪女？突然间这位弟兄一听见的时候，他很紧张，他不知道怎么算。他知道不单单是陪他们喝东西，跟着还有下文。在那个时候他里面很挣扎，然后他暗暗的祈祷，然后他里面有一种的决心，就跟老板说，老板多谢你的好意，我不要了。老板说你不领情啊，为什么不要啊，很不开心。但是这位弟兄坚持拒绝。那晚他很难受，因为老板有很多说话来到去取笑他。但是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的心很感恩，感谢上帝保守了他。而他都按照上帝所吩咐的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以致他能够继续来到行在光明的路上面。各位弟兄姊妹，保守自己，上帝已经将爱赐给我们，而我们要跟他合作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然后第四，你再看，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仰望他的怜悯意味着是你会面对困难的，在困难当中问题未必即时解决，要忍耐住，一路仰望他给你的恩典去面对着那段日子的艰难。 你记得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希伯来书十二章，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去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你说忍住啦，咬住牙根跑完那100公里100公尺，不是100公里，100公尺那就搞定啦。但是圣经的路程这个字是讲紧长跑，可能真的100公里。这个长跑是人生信仰的长跑，但是它勉励我们要全心忍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有成终的上帝。上帝会坚固你的信心，在当中一路仰望神给你的帮助，然后在过程当中走完神要你走的路，得着他要给你的奖赏。圣经就说，仰望主耶稣的怜悯直到永生。当你将这几方面综合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察觉到当中所提及的信是整个信仰，在信仰当中来到去建立自己，在圣灵当中祷告，坚定对神的信心。你都有提到望，你对神的仰望，也都留心在神的爱当中。信望爱正是基督徒人生一个重要的追求，而其中你会发觉圣父、圣子、圣灵，你睇睇翻刚才嗰两节圣经，揾唔揾到圣父、圣子、圣灵？喺里面你会见到就系三位一体嘅真神，系完全嘅保守我哋、带领我哋，让我哋得胜一切，可以站得稳。这个正系主对我哋嘅勉励。而当我们读完了这两节经文之后，下低我们简单看，你就会发觉在22至23节，圣经提醒我们不单单关心自己的事情，去留心关心那些身旁软弱了甚至已经跌倒的人。那里有三类的人，你看看22节，有些人心里疑惑，你不要闹他，你要怜悯他。第二类23节，有些人你们要救他，因为他们跌了在一个陷阱里面，要将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很迫切，要快快将他们抢出来，因为他们跌倒了，要救他们。第三类，又有些人你们要战战兢兢地怜悯他们，连染上情欲污渍的衣服也都应当憎护。没错，要拯救他们，不过要很谨慎，免得自己受到污染、受到影响。这种的怜悯是一种战战兢兢的怜悯。一位弟兄也都很愿意、很坦诚地面对他自己的问题，跟几位弟兄分享他自己的事。他说，弟兄们，我很惨，因为我被一些色情的刊物控制得我很紧要，我摆不低。弟兄们听见之后就一路为他祈祷，然后就说，你要丢掉那些刊物。他说，我丢不到的，我丢不到，我们帮你。这班弟兄去到他家就帮他一起丢那些刊物，在家的隐密处抄出很多很多的色情刊物。当然这些弟兄他们都要小心祈祷先去做这件事，因为他们都会看到，都会立到，他们都是这样求神保守自己。但是感谢上帝，这件事情之后，这位弟兄就更有力量，就站起来。有些时候要怜悯，但是要战战兢兢的怜悯，免得自己受影响。但是在一切之外，去到圣经最后的两节的时候，圣经清楚讲出神是至终得胜的上帝，他要保守也都帮助我们。所以第24节，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跟住大家一齐读，他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欢然站在他荣光之中之前。阿门。 上帝话俾我哋知道，佢能够保守我哋嘅，叫我哋能够毫无瑕疵，好欢喜快乐站喺佢嘅荣光之前。呢、这个正系我哋最终嘅一种嘅把握，唔系我哋自己，系上帝能够保守我哋。各位弟兄姊妹，呢段经文话俾我哋知道，呢、这个世界有好多不敬虔嘅人。同样话俾我哋知道，我哋要去建立自己喺真道上面，亦都关心有好多软弱咗、跌倒咗嘅人，而内心清楚知道神要保守我哋。头先我哋讲烂尾楼，但愿你同我嘅生命都唔会系烂尾楼，我哋都可以继续建立自己喺真道上面，能够不断嘅成长。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圣经，又赐下你自己宝贵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工作。主，我们众多弟兄姊妹恳求你赐给我们内心有动力，真的知道在真道上面建立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又保守自己在你的爱中，让我们每时每刻仰望你的恩惠怜悯，以致我们有力量刚强，亦都欢喜快乐走在人生的路上面。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是我们的倚靠，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圣名祈祷，阿门。